Go.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让我们这里回想我们当初怎么被你所拯救。今天我们继续奔跑天路，我们要跑进当跑的路，我们要打美好的仗，前面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还有很重的担子。主啊，让我们不要放弃，让我们不要懒惰，不要灰心，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准备好，在这新的一年2010年为你打仗，为你工作，做你的门徒，做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2010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但是我们奔跑的系列还没有讲完。今天是第六个单元，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之二。在中国新年初一，我们已经讲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今天再要讲？因为摆脱罪的干扰是能不能好好天路的关键。我们这场属灵的长跑和一般的长跑运动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不是一项体育运动。我们的长跑会受到阻力，我们会发现有人来干扰来破坏，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体育运动。你要小心呐，你要非常小心的，敌人要来干扰的。你不是想跑就可以跑，他们要来破坏，要来干扰你。他们怎么干扰呢？敌人怎么来干扰我们的长跑呢？第一个干扰，第一种干扰，那就是敌人要在沿途丢下很多的重担。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想每一个追求的基督徒都可以发现，在我们这条路上有好多的重担，敌人已经从飞机上一个个甩下来。他把这些重担放在路上干什么呢？他让你去背，让你背着重担跑，让你越跑越累，跑到最后你坚持不下来。我们是不是有的人已经坚持不下来了？为什么重担明明是重担你还要去背呢？因为敌人很狡猾。我们这个敌人呢是属灵的敌人，这个敌人狡猾。这个敌人怎么狡猾？他把重担都包装得很可爱，这些重担看上去很值得背，所以你被感动了，你觉得应该去背，这都是你应尽的责任。你不来负责，谁来负责？一个一个家庭的重担，一个一个工作的重担，一个一个人际关系的重担，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这些重担都不是坏东西。家庭的责任是坏的吗？工作的责任是坏的吗？人际关系不需要重视吗？看上去确实值得你背，但是他们会影响你的奔跑，他们会使你慢下来，会使你最终跑不动。圣经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Every weight， 每一种重担都要放下。其实你不放下，最终也要放下的，因为孩子要长大，工作要退休，朋友会离开，到末了你自己也要走的。所以你应该明白，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讲，离开你， 地球照转。这句话谁都知道，我想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但是一碰到具体的事情，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忘掉了。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多少人不仅为明天忧虑，还要为后天忧虑，还要忧虑到孩子长大了找不到老婆怎么办。第二种干扰就是罪。希伯来书十二章它这个原文只有一个动词，就是放下。放下两样东西，放下重担，第二放下罪。一个动词带两个宾语，两样都要放下。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两句句子，所以加了一个动词，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变成两句句子。中文的翻译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每一次你看看这个翻译里面，你很能够体会到这些属灵的前辈们实在是为我们做了很辛苦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本中文圣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为什么要翻译成两句句子？为什么要把一个动词拆成两个呢？因为放下重担和放下罪两者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放下重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你压得好重，肩上压得好重，身上压得好重，你背不动，你最后你一定会放下的，你自然的要放下，太重了，除非你不想跑不想走。但是罪就不一样了，你想要放下就能放下了吗？吸毒的人要不吸毒就那么容易吗？美国的高尔夫名将老虎现在还在戒瘾之中，不是戒毒，是戒瘾，瘾染的瘾。我们很少听到有这种机构专门戒你的瘾染。我们知道戒毒戒酒戒什么，现在还有这种戒瘾，但是我们也要看看这种效果到底如何。罪不是一样东西，不是一个包袱，你要丢掉就丢掉，我不要罪了。罪像一个人，对我们弟兄来说像一个美女，对我们姐妹来说像一个帅哥，他要跟着你，他要缠住你，他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你。这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不太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所以在我们奔跑中一个最大的危险，最容易失败，在奔跑中最容易失败的就是被罪缠住了。箴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业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像绳子一样的把你裹起来缠起来。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以后罪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从此以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他们想得多么天真，多么幼稚。要知道敌人是不幼稚的，敌人是狡猾的，敌人是很老练的。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说，倘若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被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彼得很严重地警告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脱离了世上的污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危险，我们还有可能被这个污秽，被这个罪恶缠住你。他不仅缠住你，他还要制服你，他征服你。那么下面末后的境况，就是你以后的境况要比先前更，就是比你信主以前更不好。罪不仅要缠住你，他要制服你，他要瘫痪你，他使你完全失去奔跑的能力。我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失去了奔跑的能力，他们瘫痪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希望你留意。圣经要我们脱去罪，脱去什么样的罪呢？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样的罪最容易缠累我们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知道你思考过没？上一次我已经提出来，已经经过两个星期，不知道你思考了没有？今天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是这样来解释，这解释这段经文的，他们说啊，容易缠累的罪就是那些小罪，那些小毛病，它容易缠住你，使你不能跑好天路。哎呀，听起来这种解释很好，很有道理，小小的一点点污秽，你到网上去查，哎呀，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有的人还是蛮有名气的。那我随便把他们的解释给你读一点听听看。他说这些罪不一定是大罪，这是原文，这些罪甚至是外面看不到，人家都不知道，我们心中暗暗的思想，我们一些见不得人的嗜好，我们一些连自己都不会觉得不好，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思想。不要小看这些小罪，这些都会紧紧地缠累住我们服侍主，缠累我们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重担要对付清楚，紧紧粘住我们那些小罪也要脱去。哎呀，这很多很多了，不必去啊，随便有时候翻开一本书都是这样告诉你，要小心小罪啊，小罪会抓住你啊。所以他们把容易缠累的罪，缠累我们的罪，看成等于小罪，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微微动听，但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神学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罪有大小吗？罪有大小吗？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虽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听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总觉得自己犯的罪都是一些小罪。真正的罪人在哪里？真正的罪人在监狱里。比如你常常会听到别人说，我就是有点骄傲，有点骄傲，心地还是很善良的，我就是脾气不太好，待人还是很真诚的，等等等等，讲来讲去，没有什么值得我需要痛悔的地方。我是有缺点的，但我本质上是一个好人。我想这种人很多很多，你常常听到很多人做见证，得救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信耶稣？哎呀，我碰到苦难，我求耶稣得到平安，我有问题，我求耶稣找到了工作。他们得救的经历里很少，但很多人缺少一点，我有罪，我是一个真正的罪人，我需要悔改，我痛悔， 没有这个痛字，因为他们对罪缺乏认识，他们不知道。我们中间肯定也有人不知道，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你是基督教徒，你不是天主教，你知道这两个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吗？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接受罗马天主教把罪分为大罪和小罪这样一种教导。当你讲都是一些小罪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接受了天主教的教导。罗马天主教他们有一个教义，就是罪分成大小之分，大罪有大罪的名字，小他们都有名字的，小罪的名字叫 venial sin， 大罪叫 mortal sin。 什么意思？这两个不是这个普通的英文，都是从拉丁文过来，所以是非常这个有来头的啊，绝对不是什么 small sin big sin， 不是这种，是专有名词。什么叫大罪？罗马天主教是这样认为，它能够杀死你的灵魂，所以这个罪很严重啊，灵魂都可以被，不是耶稣讲过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吗？不要怕他吗？所以他们认为有一种罪可以杀死你的灵魂，这当然不是那个亵渎圣灵的罪，那亵渎圣灵的耶稣讲清楚不可赦免，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是不必讨论的，不可赦免。但是除了那个不可赦免罪，还有大罪。这种大罪呢，就需要藉着赎罪的圣礼。罗马天主教有七种圣礼，除了那个洗礼和那个圣餐礼以外，他们还有，只有这种圣礼，赎罪的圣礼，才能够使你得到了诚意更新。因为这个你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把你这个灵魂可能要杀死。而小罪呢，按照天主教的讲法，就是一些轻微的罪，一些不会破坏救恩的罪，不会使你的救恩失去的。这是他们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无形之中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过他们的教导没？我们改革中神学家加尔文是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里面的一个旗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教义中，他宣称所有对神犯的罪都是大罪，所有对神所犯的罪都是大罪，都必定带来死亡。没有一个罪是小的。亚当犯了什么罪？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苹果，这个罪大不大？摩西犯了一个什么罪？用棍子打了一下石头，他没有打人，他也没有放火，就打了一个石头。你看看圣经，你就知道。但是加文说，没有一种罪能够毁灭掉因信心所得的义而成为大罪。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所以大家真要搞清楚啊！你以为神学不重要，神学很重要，不知不觉你就接受了一种神学思想。所有的罪都是严重的，即使是一件最小的罪，也是背叛神的行为。每一件罪都是在宇宙中的叛国罪。你知道叛国罪好严重，你在中国大陆你听到这个人是叛国罪，那是要判处死刑的。在中国在美国，如果你是叛国的话，我想也不简单吧。你说我现在要叛变美国，你试试看。什么叫叛国罪？就是企图推翻神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正确的说，不是叛国，我觉得叛国这个字用的不恰当，是叛地球，是叛宇宙。你要叛变这个宇宙， 所以这个罪罪名很重很重，重到什么程度，他要判处你第一次的死刑，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死，在座的每一个包括我自己还有第二次的死，双重的死，第二次死叫做永远的死，永远的刑罚在地狱里。叛变神，这个罪难道还轻吗？但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罪比别的罪更加可憎恶，这是有的，邪恶是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在神的审判台前，惩罚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在地狱里是有差别的。啊，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有十八层地狱，这个是自己的想法。耶稣警告伯赛大人和哥拉逊人，他们的罪比索多摩和俄摩拉的人更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是有程度的差别，但是都是大罪。为什么？这点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我只是一个缺点，怎么你抓得那么紧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圣经你很不同很不理解的，我就是去服务服务要跪嘛，我还是好心嘛，怎么一下就打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罪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叫罪？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要扮演神的角色，拒绝让这位创世主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罪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为自己而活，不为神活，只爱自己，服侍自己，取悦自己，不理会这位创造主，尽可能不依靠他，不让他掌管自己的生命，与他保持距离，要把生命操纵在自己的手里。不仅如此，并且要把一切作为可利用的工具来满足自己，把什么都要作为工具来利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还要利用神，包括神在内，作为满足自己的工具，作为个人享乐的目的。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你看看今天很多人烧香到庙里啊，昨天我听他们说在这个在什么地方，在武汉哪一个庙里面，几十万人啊，春节的时候几十万人的烟火简直像火烧一样。他们真的相信佛教吗？你问问他们佛教什么教义，他们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利用的。幸好这个菩萨不懂事，你利用没关系，但是我们人都知道，我们很痛恨被人利用。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分享，他们那里的团契告诉我啊，那里都是教授，有一些教授正教授，有一些正研究员。他说我们都被那些大学生，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刚中学毕业的被利用。哎，我是怎么被利用？他说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嘛，说我们愿意帮助你们，结果那些大学生他说呢，下雨了去买菜，到这个 grocery store 打个电话，我现在需要一个 ride， 明明有公共汽车，出门就是公共汽车，到那里也公共汽车，少走一点路，下雨麻烦，叫那个大教授，人家年纪也不小，开了车子来接来送。哎呀，他们说这个传福音真是不容易，他们倒也算不错，没有怨言，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叫被利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很小心，你利用过什么？罪是抬举自己高过造物主，要夺取他的尊荣，把自己放在他之上，作为人生一切决定的最后准则。 奥古斯丁对罪有一个很好的分析。奥古斯丁是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位很著名的人物，他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他对罪加以分析。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的重要人物对罪都是看得很重的，都是做很深的这个讨论。他分析罪的核心就是骄傲，就是一种期望超越神的疯狂欲念，要超越神，要转离神，进入专注自己的状态。因此罪是魔鬼的形象，奥古斯丁说，是一种魔鬼的形象。骄傲叫人自我抬举，这不就是魔鬼犯的罪？魔鬼怎么会变成魔鬼？他叫自我抬举。人类在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就是从骄傲引发出。你说亚当怎么犯罪的？你看看魔鬼怎么来引诱这个夏娃的，他怎么引诱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明明神说不可以吃，夏娃告诉魔鬼这不能吃的，神讲过的。魔鬼怎么说的？魔鬼说吃可以的，你吃了以后就怎么什么如神知道善恶，你吃了以后就像跟神一样了。第一个人犯罪，第一个罪就是引诱你抬举自己，要跟神平起平坐。保罗也告诉我们，当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感谢他的时候，罪就开始了。所以保罗在新约里也对罪做了一个很深刻的分析，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哎呀，这个保罗用词是非常讲究的。你看，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是跟神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仇敌的位置。你不爱他的管制，你厌恶他对我们宣讲的话，你甚至于仇恨他。这个罗马书八章七节的翻译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翻译，一般的圣经都翻成 hostile 敌意，但是这个修正译本翻得最好 enmity， 那就是仇恨。我们中文也翻这个词，以神为仇，仇恨神。所以说保罗说体贴肉体的时候，当你体贴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跟神抱着一种极度的仇恨。圣经有关罪的教义太多了，如果你仔细看看整本圣经，这个罪这个字一直在从开始第三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关于罪的教义，神完全不是为了讨好我们，神一点也没有讨好人的心思，因此我们很自然的就产生一种什么排斥。所以你说读圣经为什么读不下去？很多人说我读不下去，我坚持不下去，我不喜欢读，我不理解，是不是你的文字水平不够？不是你的知识水平不够，是你的心有一种什么抗拒，你有一种排斥。我们善于为自己找借口，我们最喜欢你看一个人犯罪，我们看看那个最早的那位夏娃、亚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亚当说是这个女人给我吃的，那么夏娃怎么讲呢？夏娃说是这颗蛇给我吃的。你看看你们的小孩，如果你们小孩很小，你讲他一个缺点或者讲他一个错误，他怎么？他很快变，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妹妹，那个妹妹呢是这条狗。人从天性出发，善于为自己找借口，这就是罪的产品。因此试探就来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就是要轻描淡写的来处理罪，要淡化罪，把罪讲轻一点。所以我们讲的是缺点，我们讲的是软弱。自从教会2000年前初期教会以来，不少好人，我们称他是好人，都陷在这个试探当中，要淡化罪，轻化罪。我们需要属灵的光照，使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罪实在是像圣经所说，在神的眼中极其严重。我们需要祷告，求神使我们乘坐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对待罪这样一个题目。神学家杰尔·帕克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他说把世界分，把人类分别的话，不是皮肤的颜色，不是他的经济地位，穷人还是富人，不是他的知识水平，是有学问的人还是没有学问的人。他说最深刻的把人类分别呢，就是两种，一种是认识罪，一种是不认识罪。这种分野就把教会和世界分开了。什么叫教会？就是我们认识罪。但是你要小心，你在教会里面，就是在教会当中还要分，还有不认识罪的人和认识。这是神学家 Packer 讲的。哎呀，听上去很惊人呐、啊！所谓认识罪，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不是指那些恣意的清高，那我们这种能够分清楚别人的罪，能够看到别人，这种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包括那些犯人，一看别人啊，这个犯人有时候给我讲，在监狱就是别的，这个里面都是坏人，他一下子看到里面都是坏人，那种恣意为意，那种清高，要你看到别人，那是太容易了。所有的人都能看清楚别人的缺点，哪怕很小的，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分辨的能力。你听到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吗？主耶稣讲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感谢神，说他不像旁边那个人。我不知道你祷告时是不是也这样说的？哎呦，我不像旁边那个人，你看他多有问题。真正认识罪，不是看到别人的罪，是觉醒到自己的罪，自己的背叛，自己的不洁，自己缺乏道德，缺乏属灵的力量。正如神看你一样，真正认识谁的人是看到自己，就像神看到你一样。有的人呢，在教会里感到很失望，这个每个教会都有这样一个现象，觉得哎呀，这个教会里面问题好多，很失望，所以他走，我离开，我不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你们的样子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要走。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圣经里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保罗。保罗当年他看到那个犹太教里面很多人信了耶稣，看不惯这些人叛变了他们的祖宗，这些人抛弃了他们的传统，这些人不爱国家。我们犹太国，我们是这个爱国，我们这个保罗很像今天中国大陆的愤青，愤怒的青年呢，看不惯，所以呢，他不仅是走啊，他不走，他怎么？他抓，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今天我们看不惯别人的人还没有抓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抓的话呢，你知道这个保罗是合法的，今天你要抓人家是不合，保罗是拿到什么？拿到那个逮捕令，当局政府给他逮捕令，看不惯的人你可以抓，所以保罗抓起来。今天如果我们这个政府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些逮捕令的话，我看我们每个人家里都要抓了不少人。他是合法的，他去抓。 但是保罗没有只停在这，不是只停在这一步看到别人的问题。保罗最后怎么样？保罗最后他从看不惯别人到什么？到什么？看不惯自己。哇，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他要把自己也抓起来。你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他怎么说的？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谁能救我救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他意思什么？他意思说我是该死的，去死的，我都不想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我也要走，我要走出自己。这怎么叫走出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这样的认识？你看不惯你自己，这不在乎你的道德标准，你的标准是很高的还是普通的，这也不在乎你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是很节制的，还是有的人是很放荡的。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打下一个印象，就是耶稣的时代里面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税吏和那个生命名声很差的那些罪人，还有一种人叫法利赛人。你看在耶稣的一生当中，他经常把这两种人对比，在这个两种人不断地出现在耶稣的讲话当中，一面是大家公认的罪人，一面是受人尊敬的好人。耶稣批评的最厉害的是哪一种人？用最严厉的话批判的是哪一种人？是后者。曾经在西方电影界里面扮演这个千面笑匠、笑星啊，各种各样搞笑的人物，有一个人名字很出名，叫 Peter Sellers， 这被称为是西方的赵本山。我们中国也有。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除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有他扮这个角色那个角色，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扮了太多的角色，扮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写文章的人怎么称呼他，你说他们怎么称呼他？们称呼他一个名字称得非常有意义，他说他是面具后面的面具。同样的，在宗教信仰上也可能有一些人在扮演一种角色，这就是耶稣一再要批判。诗篇36:2形容恶人怎么说的？他说他自夸自美，以为他的罪业终不显露，不被恨恶。恶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恶人，他还要夸耀。认识罪的意思到底什么意思？认识罪就是认识你需要赦免，如果没有赦免，你怎么可能同神相交？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同神相交，我们是见到神，我们是跟神有一种这个近距离的接触。今天有很多人不认识罪，所以他们不需要救主。不认识罪当然不需要救主，耶稣自己都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来找好人的，不是找义人。所以你自以为好人的人不需要他很正常，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谈。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在同神的相交上发生了困难，为什么有的人祷告好像对空气说话，为什么有的人读经没有感动，读不进去， 是什么东西拦阻了你同神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是不是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真的把你缠住了？上帝先赐下律法，然后赐下救恩。整本圣经，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救恩。律法的目的是要使人知罪。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个不真正认识罪的人是不可能悔改的，一个不知罪的人是不会仰望十字架的。罪没有办法医治的病人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的病人。今天圣灵用神圣洁的光光照我们这些在身在罪中死在罪中以罪习以为常坐在死荫死黑暗死荫中的人。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神借着圣灵使我们认识罪的真面目，晓得罪的可怕，使我们从心里知罪悔改领受救恩。这是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改变，从此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也被接纳成为基督徒。但是成为基督徒不是毕业，不是完成功了成为基督徒，而是开始，是开始去奔跑。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罪被赦免，而是要胜过罪。你要知道，罪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我们称它叫罪的权势，它要缠住你，让你不得不犯罪，使你不得不骄傲，使你不得不贪心，使你不得不仇恨，使你不得不去装假。容易缠累我们的七个字中文，在原文中希腊文中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euperistatos。 这个 euperistatos 中文翻成一句句子，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英文也翻成一个句子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哎呀，这个字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这个字在整个的希腊文献中也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字好多人做研究 euperistatos 容易缠累我们的到底什么意思呢？容易缠累我们的都注意，这个罪后面那个sin是单数，它不是复数，不是说中文不看不出来，罪复数也是罪，单数也是罪，但是希腊文能看出来，英文也能看出来。作者在这里指的很可能不是具体的罪，而是指人的罪性，也就是人犯罪的那个本性。什么叫人的罪性呢？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中有很好的描述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我觉得有一个律，有一个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保罗苦在哪里？保罗苦不是说他因为有时候有点缺点，有时候不太完全。保罗看到了心中的动机，他在心中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动机，这个自我中心就是自我表现，自我争取，自以为意，满足自己。这种动机每天都可能成为你行动的动机，这些动机才暴露出你的真我，因为这些都来自于你的内心。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讲内心，这个内心不是指心脏，心脏里面就是血，这是一种血液输送血液的一个器官，讲的内心就是什么，就是指我们的真实的却大部分是隐藏起来的本性。所以耶稣说，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里面出来什么东西，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里面出来的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帮毒、骄傲、狂妄。哇，我有时候看到这些话，我真是看不下去。神在旧约里感动耶利米，写出一句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认识人的罪行才是真正的认识罪，就是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是在堕落的状态中，我们是被称为叫全然的堕落，不可能照着神所要求的去做，去实现自我克制，去谦卑，去背负十字架。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就是罪性对人的残累，它是那样容易的缠住你，就像一棵树被那个藤条缠住一样。你看到吗？有种树旁边这个条缠住，你知道这个罪现在就在这样在缠住你。我们很多人，东方也好，西方也都能够享受宗教里面的那种满足。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很清醒，堕落的人类没有一个人愿意否定自我，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己，耶稣说要舍己背起，这个舍己是很痛苦的，没有人喜欢的，没有人喜欢经受这样的痛苦和损失。所以 Mother Teresa 不是这个二十世纪是在印度的那个 Teresa，是那个 Teresa of Avila， 16世纪的 Teresa， 她讲过一句非常震撼人的话，很多人都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她向神这样大胆地说，主啊，如果你这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方法，那难怪你的朋友只是寥寥无几。亲爱的弟兄姐妹，罪好厉害啊，罪的后果好严重啊，我们需要认识到罪不停地在我们里面工作，产生极其可怕的效果，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来胜过它。所以诗篇的诗人他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只有神的恩典我们才能胜过他。愿这个祷告也能成为你的祷告。